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7月19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欧洲央行如期维持利率不变，并且没有给出下一步行动的指引，还称国内物价压力仍然很高，通胀将在明年较长时间内高于目标。该行还强调，管委会将继续遵循依赖数据和逐次会议决策的方式，以确定适当的限制性利率水平和持续时间。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STEEL， 截至7月18日当周，螺纹钢产量厂库连续第三周下降，社库连续第二周减少，表需由增转降。其中螺纹产量 223.47 万吨，较上周减少 3.75 万吨，降幅 1.65%。 螺纹社库 578.57 万吨，较上周减少 5.96 万吨，降幅 1.02%。 螺纹表需 231.44 万吨，较上周减少 3.83 万吨，降幅 1.63%。 据 MSTEEL， 18日监测33个主要城市库存，本周热轧板卷社会库存 330.68 万吨，周环比减少 0.86 万吨，月环比增加 3.91 万吨，年同比公历增加 49.38 万吨。监测55个主要城市库存数据，本周热轧板卷社会库存 461.84 万吨，周环比增加 2.83 万吨，月环比增加 18.57 万吨，年同比公历增加 66.72 万吨。澳新银行将铁矿石三个月目标价下调至每吨100美元，此前为每吨115美元。据隆重资讯，本周全国福法玻璃日度平均产销率较上期下降7个百分点，行业累库力度增大。截止到7月18日，全国福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6513.6 万重箱，连增6周，逼近三个半月高位，环比增加 155.3 万重箱或 2.44%， 同比增加 37.1%， 折库存天数 27.8 天，较上期增加 0.7 天。本周 M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33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39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97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8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90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目前国内三大油脂库存总量虽较去年小幅下降，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植物油供给充裕。后期来看，7月份油厂开机率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预计大豆、油菜籽月度压榨量分别在800万吨和50万吨左右，豆油大概率继续累库，菜油库存将维持高位。棕榈油方面，近期进口利润转负，部分企业出现洗船，后续棕榈油进口到港维持稳中有增趋势，预计7至9月进口棕榈油到港分别为35万吨、32万吨和36万吨。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MPOB， 马来西亚将8月份毛棕榈油的出口税维持在 8%， 但将8月份的参考价从7月份的 3839.630 吉特吨上调至 3880.860 吉特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显示，7月前两周我国企业预定近75船巴西大豆约450万吨，这些大豆主要是在8月份交付，少量将在明年交付，采购加快主要是因为巴西大豆出口报价降低。据商务部，2024年6月17日，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鉴于相关出口商和国内生产者数量众多，全面调查将给调查机关带来过重负担，并妨碍调查及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反倾销调查抽样暂行规则》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巴西航运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7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87艘，此前一周为89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425.44 万吨，此前一周为 392.24 万吨。在当周等待出口的食糖总量中，高等级原糖 VHP 数量为 418.08 万吨，桑托斯港等待出口的食糖数量为 315.25 万吨，帕拉纳瓜港等待出口的食糖数量为 93.35 万吨。 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7月16日当周，约 5%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8%， 去年同期为 50%。 约 5%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7%， 去年同期为 55%。 据美国农业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36万吨，前一周为 20.8 万吨，2024-2025 年度大豆净销售 37.5 万吨，前一周为 19.1 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为 43.8 万吨，前一周为 53.8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日本石油协会 TAI， 截至7月13日当周，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13万千升至1056万千升。日本汽油库存下降55000千升至162万千升。日本石脑油库存下降1000千升至134万千升。日本煤油库存下跌4.9万千升至166万千升。日本炼油厂的平均开工率为 59.3%， 而7月6日的这一周为 56.4%。 据隆重资讯，截止2024年7月18日，中国芷江主流港口样本库存量 176.8 万吨，较上期上涨 12.8 万吨，环比上涨 7.8%， 库存量在本周呈现累库的走势，港上库存在过去连续两周呈累库走势。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截至7月17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232.5 万桶，达到四周高点 2013.2 万桶。新加坡清硫分油库存上涨 120.6 万桶，达到 1451.3 万桶的两周高点。新加坡中硫分油库存上涨 269.1 万桶，达到11周高点 1114.5 万桶。欧佩克加代表预计，该组织将于8月1日召开的会议将是例行会议，不会改变从第四季度开始增产的计划。欧佩克加上月同意从10月开始取消220万桶每日的自愿减产。与会代表表示，目前没有计划让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就产出政策提出任何建议。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铜矿商自由港印尼 Freeport Indonesia 在一份声明中称，今年8月至12月期间，该公司旗下新投产的冶炼厂将加工约40万吨铜金矿。该冶炼厂的铜金矿加工能力为170万吨，电解铜产能为65万吨左右，黄金产能为50至60吨。加工能力将在8月逐步提升，并将在12月达到满负荷运转。满负荷运转后， Freeport Indonesia 的冶炼厂和 PT Smelting 将能够在国内加工 Freeport Indonesia 所生产的全部300万吨铜金矿。市场人士表示，7月至9月日本买家支付的铝生水敲定为每吨172美元，较上一季度上涨 16% 至 19%， 反映出亚洲供应趋紧。该水平高于4月至6月的每吨145美元至148美元，也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上涨，但低于全球生产商最初提出的每吨175美元至190美元的报价。美国银行预测2025年铜的平均价格为每吨10750美元，2026年为每吨12000美元。供应紧缩的铜矿正日益影响精炼生产，铜项目的相对稀缺开始反映在金属价格中。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 八乙局势稍缓，吉运欧线将开启下行。华泰期货分析指出，基本面方面，七月底部分航司的及期运价有所下调，主要航司大柜成交价格维持在$8500的价格水平。后续来看，班轮公司八月上旬的运价与七月持平，叠加八月运力的供给充足，市场预期现货正在逐步见顶，运价存在小幅回调到可能。因此盘面以震荡走势为主。地缘政治方面，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持续，虽然有停火消息传出，但近月合约因有现货价格的支撑仍具韧性，扰动不及远月。目前盘面波动较大，建议投资者做好风险管理。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焦煤。黑色系淡季特征明显，焦煤短期走势不乐观。光大期货分析指出，从市场情况看，一方面近期黑色板块整体表现符合淡季特征，焦煤也难独善其身，另一方面锰煤通关回升，供给存走高预期，使得供给压力边际上行，焦煤走势承压。此外，新旧国标的强制转换，使得旧国标钢材抛压较大，钢企产能走弱，负反馈至原料端，带动焦煤回落。综合来看，在进口高位运行，供给存边际回升，且终端需求表现不佳的当下，焦煤短期走势或难有大幅回升，多以维持前期偏弱趋势为主。但当前焦企利润尚可，焦企开工积极性较高，且部分独立焦化厂维持刚需采购，对于焦煤下行空间也不应过度乐观，关注市场情绪及政策的变化。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